大家好，我们今天看马太福音第22章第一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显然这个比喻是与21章两个儿子的比喻、葡萄园园户的比喻互相关联，并且是对着同一群人说的。他说什么呢？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我们立刻就应当注意到，虽然这三个比喻连成一气，但是22章这第三个比喻与前面两个比喻相当不同。前面两个比喻，头一个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第二个比喻说，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边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那两个比喻都没有说天国好比或者天国好像，而22章2节却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因为那两个比喻啊，不是为了讲天国在地上在世界的发展，是为了定罪这一群祭司长、长老、法利赛人、文士而设的比喻。主耶稣一方面在告诫他们，你们这些人啊，非但不能进神的国，税吏娼妓要比你们先进去，而且这个园户的职分呢、要从你们的手里夺去，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就是新约教会的仆人。22章这个比喻呢，你也可以把它接在13章后面，因为在13章里主耶稣讲述天国的奥秘，一连用了7次的天国好像。不过那些比喻偏重在天国在地上，也就是在教会里的发展，以及教会与天国相接世界末了的情况是什么。22章这个比喻啊，开头短短的一句话，就把一个门徒从来没有听过的重要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那就是教会在天国的地位。你几乎可以在22章2节后面加上四个字作为注解，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是教会。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心腹，这个启示要到使徒的书信里才被解明，到启示录的最后才向人完全彰显。可是他第一次被提出来，就是主耶稣在这里亲口用比喻讲的。我们今天想到耶稣基督进城是为了受难，想到他受难就知道耶稣爱我，为我舍己。但是这个舍己的爱、救恩的成就，为什么又要带着门徒进去，骑着驴进城呢？他独自进城去受难，与带着门徒在门徒面前受难，对我的救恩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上一课里我们稍微讲解了一些，因为基督不单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更是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他要带着门徒进城，在门徒面前受难，因为新郎爱心腹，在心腹面前、在教会面前舍命，本是应当的。个人的救恩好像主耶稣对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是从今天一步就跨进永恒里去，好像时间与历史都不再有任何的意义。教会的救恩就带着一个更广的眼界，不只是你个人与主如何，而是带着神在时间与历史里边一切的作为，一同来到神面前。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8章指着那个百夫长对门徒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一段话与22章这个比喻极为一致，神要人进入教会这一个心意，在这一章里主耶稣六次用一个字来形容他，就是召，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于是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那些仆人就出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了来。这个被召的人，所召的人，主要是指着历史上的以色列人而言。等筵席上坐满了客，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刚才说过，从21到22章这三个连贯的比喻，主耶稣所讲话的对象都是同一批人。21章45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他们说的。他们听了第三个比喻，22章15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所说不穿礼服的，被捆起手脚来丢在外边黑暗里的，所指的肯定也包括听他比喻的这一批祭司长、法利赛人。因为所谓不穿礼服，很明显是指着不接受耶稣、不披戴基督的人。马太福音已经两次讲到这个筵席，在第八章里它的重点是讲到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的时候，而这一个比喻所偏重的是讲到呼召人来赴席的时候。这一次主耶稣自己到地上来，凡是信他、凡是跟随他、接受他的人，已经直接在他面前进入了这个筵席。你看，主不是才在旷野里为犹太人、为外邦人摆了两次的筵席吗？主不是对他们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吗？然而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有一批犹太人却坚持他们祖宗的路线，非但不肯接受耶稣，不肯在这个筵席上穿礼服，反而想要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这章圣经从大意和结构上来讲很容易明白，先是法利赛人设了计谋去试探耶稣，撒都该人跟在后边也来试探耶稣，然后有一个法利赛人就着律法上的诫命来试探耶稣，最后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了。不过凡是熟读圣经认识神的人都知道，耶稣是一个最伟大的机会教育的导师，尽管这些来试探他的人所问的问题东一个西一个，耶稣却能从这些问题中、从这些试探中给人一个非常清楚、非常有条理、非常有秩序的答案。表面上你看见主塞住他们的嘴，好像在定罪他们，其实不然，每当主耶稣答问题的时候，里面都暗藏着让他们得救的心意与道路。比如说刚才这个娶亲的筵席吧，答案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就是在于你要答应这个赴筵席的呼召，你要穿礼服，你就得救了。在这个比喻里，主还提示了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一件事情就是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这是马太福音里面头一次主耶稣对众人讲论的时候自己直接说他是天国王的儿子。还有呢， 他把从起初直到如今直到末后神一切的作为很明确的说出来，要我们去注意他，那就是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你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有份，能够与他一同坐席，你就有福了，不然你就有祸了。律法、圣殿、祖宗的遗传、个人的行为，通通救不了你。中文在这里所说的是穿礼服，其实应该翻译成结婚礼服，不是穿漂亮穿整齐而已，而是要做基督的心腹。这个娶亲的筵席所娶的亲呢，就是这些蒙召赴席的人，就是因基督受死复活而产生的新约教会。好了，21章继续往下读，我们先预见法利赛人要陷害耶稣的计谋。他这个计谋真是非常的狡诈，首先他派的人就很诡诈，法利赛人自己不去问，他派他的徒弟去问，又与西律党的人汇合了一同去问。西律党，你听这个名字就晓得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罗马派来统治他们的王就是西律王，如果不是一群讨好王权的人，怎么会叫西律党人呢？所以这些人呢、是有政治立场，是偏向罗马政府的一群人，而法利赛人表面上的立场却不是站在罗马政府这边，他们应当是站在以色列传统宗教思想上做导师的一群人。他们拿这个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来问主，主如果说不可以纳税给该撒，那西律党的人当然不高兴，得了把柄就可以把他交官，主如果说可以，那法利赛人的门徒就可以回去告诉法利赛人，说他把罗马的律法放在神的律法以上，说他在教导摩西律法中所没有教导的事。法利赛人自己不出面，叫徒弟出面，免得耶稣生出戒心来。他们希望耶稣能够不识破这个计谋，对耶稣从宗教、政治两方面两路夹杀，让他无论怎么答都是错的。那耶稣当然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说上税的钱，显然那时候上税的钱可能跟以色列民奉献到圣殿里的钱是两样的。耶稣当然很聪明，他不会叫自己的门徒去掏一个上税的钱出来，无论门徒的口袋里有没有，免得落人把柄啊。他叫这些试探的人自己拿一个钱来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就问了，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您听出这里边的智慧吗？法利赛人啊，想要用一件所做的事情来定罪那个做事的人。耶稣根本就不去跟他们讲这些道理，他只把人和钱分开了。在这里他把这个纳税的问题留在钱的层次上，没有去碰到人的层次。所谓钱的层次，就是该撒是皇帝，钱是他造的，他要收回去，无论他是怎么收，也无论你甘不甘心去纳这个税，就让他收嘛，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物。怎么知道是他的物呢？你看这个像，这个号是谁的，就是谁的嘛。那人的问题怎么办呢？同样，你看人的像，人的号是谁的？人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这个名称不也是上帝为我们取的吗？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你们光知道问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你怎么不问我们当把这个人怎么办呢？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不把自己归给他可以不可以呢？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什么是该撒的物？你是不是神的物？上税的钱属于该撒，你又属于谁呢？您看，主耶稣不单在责备他们，在堵住他们的口，也是叫他们思想。 人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能够认识自己，要知道你是属于神的，是属于基督的，那你就离得救不远了。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眼前的现在的世界里，有许多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该不该的事情，如果能够弄清楚，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就很简单了。这是主借着头一个试探的问题给我们的机会教育。紧接着撒都该人上来了，他们是不信死人复活的，他们就编了一个寡妇嫁给七个弟兄这样的故事来试探耶稣。主耶稣既然用纳税的问题回答了法利赛人有关于现在的事，他就用撒都该人的问题回答将来的事、天上的事、永远的事。他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弟兄姐妹，这个答案可是天机啊，主不讲谁知道呢？他虽然明明晓得撒都该人是来试探他，也直直的责备他们说你们错了，可是他仍然情愿把天上从来没有泄露过的答案告诉他们，并且指出他们错在什么地方。他们之所以错是两个原因，第一，不明白圣经，第二，不晓得神的大能。什么叫不明白圣经呢？31节，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圣经一切的话，不是神写给亚伯拉罕看，写给摩西看，也不是写给过去的人看，而是写给今天的我们看的。要知道，圣经里每一句话都是神向你们所说的。神如果要向你们说什么话，也必然是借着圣经向你们说话。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这就是首先需要被明白的一点啊。然后关于死人复活，圣经的确在许多地方提到，但是谁会想到基督会用这样一句简单的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话怎么说？这句话是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对他所说的。当神跟摩西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通通都已经死了。如果他们死了继续是死人，那么神说话就应该用过去式，说我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后来又曾经是以撒的神，再曾经是雅各的神，对不对？但是神不这样讲，他用现在式说，我今天仍然是，也同时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就看出来，当他跟摩西说话的时候，尽管这些人应该已经死了，在神的面前却是活的，在神那里人是不死的。这就是圣经的话，这就是神的大能，你们应当要明白，应当要相信。答完了这两个问题，34节我们看见法利赛人还有问题。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如果第一个试探问题是问现在的问题，是生活里的问题，第二个试探问题应该算是将来的问题，天上的问题，是关乎我们盼望与信仰的问题。那这第三个问题啊，就成了对过去的问题。因为律法上的诫命都是神在过去已经赐给人的，对于神过去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话，应当怎么看呢？说这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里头的意思可能是说，这个人是懂得律法的，他要看看耶稣到底有多少学问，要从学理上来考考他。他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首先我们看见耶稣在校正他的问题，你所说律法上的诫命，这话本来就不完全了。诫命并不代表所有的律法，而当你这样问的时候，岂不把先知书露在外边了吗？你说哪一条是最大的，不如说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什么，能不能挑出一条最大的诫命来作为代表？答案是有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所谓第一，应该不是时间上或者顺序上的第一，而是实行上的第一。你如果把这一件做到了，就是一个很好的起头。因为当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显然是从实行的角度来问的。你想知道，我应当从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开始遵守，哪一条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呢？那我告诉你，这就是第一，而且是最大的。不过，你单知道这条是不够的，那还不足以让你明白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得要知道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因为神给我们诫命，不只是要我们知道怎么与他来往，更是要我们明白所谓与神来往、与神同行，你必须也要对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归结到最后，那一个中心的字就是爱。但是你要晓得，所谓爱神，也必须是爱人如己。而这正是法利赛人最大的一个盲点。后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不也这么说吗？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当这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一直都在边上。约翰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主耶稣在这里的回答最好的注脚了。尽管这些人来试探耶稣，但耶稣在回答他们的时候，不也正是以这个爱人如己的心态来回答他们，校正他们的问题，补充他们所要寻找的答案吗？马太记到这里为止，马可福音里还有接下去的一段对话。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然后耶稣还鼓励他呢，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啦。到目前为止，主耶稣借着比喻和这些问答，已经提醒这周围的人要注意神的作为，就是天国的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要认识自己，就是我们活在撒该的地上国度里，还要知道我们是神的物，当归给神。要明白圣经，要晓得神的大能，要认识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您看见了吗？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主耶稣居然抓住这个机会为我们做了一个课程总温习。不过他还加上最后一点，在这一章的开头，他显出自己是天国之王儿子的身份。这一章的结尾，他就问他们，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讲了这许多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基督，你到底是什么看法呢？当法利赛人仍然聚集的时候，耶稣一下子把三个问题摆在他们的面前。第一，基督是谁的子孙呢？法利赛人当然晓得，基督不单是 亚伯拉罕的子孙尤其重要，他是大卫的子孙，因为神跟大卫王立了约了。他们这一打，主耶稣就接下去问，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因为在诗篇里面你可以找到这样一句话，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头一个主是讲到主神，第二个我主是讲到基督，这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怎么还称他为主呢？那反过来第三个问题，大卫既然已经称了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因为基督这个问题，他的答案其实就是他自己，那个神道成肉身的奥秘。这件事情啊，是神为我们预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事，他们哪里可能答得出来呢？但是答得出来，答不出来，你都得注意基督。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呢？你们以为自己有学问吗？你们可以拿各样的问题来向我问难，来试探我吗？其实连论到基督最基本的身份，你们都一点儿也不明白。主耶稣进城，这是第二章了。头一章里他彰显了神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新约代替旧约，教会代替圣殿。第二章里他提醒我们注意他自己是为儿子，为基督的那一位，并且把人对于现在、将来、过去所应当知道最重要的事情为我们做了一个总结。这些都讲完了，到了下一章，西安的王就要向耶路撒冷宣布他的审判了。